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了。
每一次在这里听到铃声呢，非常非常的开心，因为我知道又可以上课了，又可以在这里学习了。我在这里呢，也非常谢谢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特别是听辅导教室的弟兄姊妹们，非常积极，因为我知道听众朋友听了之后呢，就会把思考的问题借助书信把它写下来，然后寄给我，非常非常感恩。每一次看到这些听众朋友的这个作业，哎呀，我自己心里面可感动了。那今天呢，在这个栏目啊，一开始的时候，我还是想跟听众朋友一块儿的去思想一下我们要回答的一些思考问题。在网上的听众朋友，你可以上网去看这些题目，但是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可能你就没有办法看到，所以呢，我在节目当中报告给你听。我们的思考题目第一题呢，就是你认为什么是交流？交流在人类生活的层面有什么重要性？你认为什么是交流？交流在人类生活的层面有什么重要性？第二题，一个好的交流及合神心意的交流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的特征跟原则呢？一个好的交流以及合神心意的交流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特征跟原则呢？第三题，你觉得自己在跟人交流方面有什么困难？你觉得自己在跟人交流方面有什么困难？你可以具体的写下来你的困难。第四题，伤害性的话语对人带来的影响有多么的深呢？请分享你的看法。伤害性的话语对人带来的影响有多深呢？请分享你的看法。第五题，五种爱的语言以及良好聆听的七个不要，如何的帮助夫妻有更好的沟通呢？五种爱的语言以及良好聆听的七个不要，如何帮助夫妻有更好的沟通呢？听众朋友，这五题呢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听了这个每周辅导教室之外呢，也鼓励你回应这五个题目。如果你回应的时候，我们会寄一份资料给你的，关于辅导方面是唐老师信商这本小书册送给你。那我在这里呢，也要提醒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就是当你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当然你能够按照上课所学的内容回答是最好，但是呢，我也鼓励你能够写一下你自己的感受呢，也是很重要的。比如说第三题，你觉得自己在跟人交流方面你有什么困难，把你自己的感受，你在这一方面的难处写出来，那这样的话我们会对你有更进一步的认识跟了解。好，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在进入今天这个科目之前呢，我想我还是要花一点时间来温习一下上一堂课我们所讲的一些内容。上一堂课我们的主要的内容呢，就是讲到消极交流的特征当中呢，其中有一些是在语言上面会出现的。那我们知道言语是人跟人最直接交流情感的一个方法，因为透过我们的口或者是对方的口呢，大家就可以说出自己心里的想法跟感受。但是呢，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所以呢，这个所讲话的有些时候我们能够听得出来，一个人他讲话的时候呢，他的讲话的这个内容呢，可能跟一般的人也不一样。所以呢，言语也能够有的时候也会成为一种交流上面的拦阻吧。甚至我们看到有些人讲话呢，就是 你没有办法继续的跟他讲下去，这个就拦住了人跟人之间的来往。在上一个礼拜呢，因为节目时间的缘故呢，我们只谈了消极交流的其中一个特征，就是伤害的言语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会继续的跟大家一块在这里思考消极的言语它的特征当中有关错误的方式的问题。因为我们说有些话是很消极，但是呢也有一些讲话的方式呢是一些错误的。那这些错误的方式，如果我们能够在当中检讨的话，就能够帮助我们跟人有一个好的交流。刚才我说了，人跟人之间讲话是表达人情感当中的一个很直接的方式，但是因为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这个性格吧，他有自己说话的风格、语气，还有表达的方式，还有这个肢体语言等等的因素，这些呢也会引起交流过程当中的一些不愉快的情况，所以我们说错误的方式的表达呢，也是交流当中的一个消极的特征。在新约圣经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六节那里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言调和，就可知道该怎么样回答个人。这些经文在这里提醒我们，说话的时候呢，需要留意说话的态度，说什么样的话，应该怎么样跟人交流。讲到消极交流特征当中的错误方式呢，可能你会说，到底我们人在交流过程当中有什么错误的方式呢？第一，我们要记住的就是让别人感觉不愉快的交流方式。有一些人没有意识到自己谈话的方式，是让对方感到很不舒服的。因为他们总是习惯性的采用一些不负责任或者是冷漠式的交流方式。其实呢，这些人有这样的表达，相信也是来自自己的性格，或者是来自自己的家庭背景。可能自己的父母亲就是这样讲话，所以从小就是这样学会的。还记得今天中午跟一位同事交流的时候呢，他就说，哎，我们讲话的方式呢，其实是很像我们的父母。那我说，对呀，因为孩子一出生的时候呢，他学什么，就是跟父母学讲话的口气。所以呢，我们说，像这样的人，他们内心隐藏着一些没有处理好的情绪跟情感，所以呢，他会跟人交流的时候，让人感到非常的不愉快。这些没有处理好的情绪跟情感经常的会困扰人的心，在跟别人表达的时候呢，自己内心的情绪呢不知不觉的就流露出来了。举个例子来说吧，有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如果是觉得自己是被忽略、受委屈的，或者是受害者的时候呢，那他们的内心呢就是充满着自卑。所以久而久之，由于没有经过处理自己受压的情绪跟感情，很自然的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形成了一种好胜好强的性格，来平衡自己内心里面的成长的一个缺失。那他们这样的性格呢，就很容易让他们在跟人交往的过程当中流露让别人有不愉快的那种交流方式。什么是令人不快乐的这个交流方式呢？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听过，当你跟这样的人交流的时候呢，他常常会打断你的话，或者是想控制你讲话的这个过程。有的时候对方呢也会专门的挑剔别人的错误，那这些表达呢都是在表达自我，他自己想争取自己的表现，因为他内心里常常被别人忽略，而压在心中的那个苦毒呢是没有办法表达出来，所以在跟别人的交流当中呢就会有这样的情况，他这样的表达 的原因是什么呢？为的是让别人能够看得起自己。我记得有一位听众朋友，他呢在来信当中也讲过这样的话。那他就说，在我没有信主之前呢，我就是活在恨人的当中。那个时候我非常的恨我的父亲，因为爸爸不爱我，母亲不要我，家里的人看不起我。从小我就动不动就发怒，恨人，自私，特别是对我的父亲。自从我不读书了以后，当父亲他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不合我心意的时候呢，我就会对着他发怒，骂他，甚至当着奶奶的面呢咒诅爸爸赶快死。我想借助这样的方法来表达我的快感，我的得意，我总是觉得爸爸欠我了很多东西。那从这位听众朋友的表达里面，我们可以想象到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因为没有处理一些导致内心的一些情绪，所以呢产生跟人交流上面一些不愉快的感受。但是非常感恩这位听众朋友，他说他信了主之后呢，他开始改变了，他知道他这样对父亲是不应该的，从此以后在言语上面呢，他就开始慢慢的跟爸爸建立一个好的关系。为这位听众朋友感谢神吧。那这就是令人不快乐的表达方式。那第二种呢，就是自慰的交流方式。那有一些人呢，他为了避免让别人看得出自己的缺点，又或者是对人存着不信任的这个态度，就会不知不觉的使用了一些自我保卫的交流方式。自我保留在言语上表达的情况，就是在谈话当中呢，当谈到一些自己比较深入的问题的时候呢，就会把话题转移过去，不做深入的交流。甚至别人问到自己的事情的时候呢，也不去交流的，也不去做这个交流的回应，甚至想逃避。我记得有一位河南的听众，他在来信当中他这样说过，他说：周师母，我可能是太孤独了，很需要朋友，但是当别人向我伸出友谊之手的时候呢，自己会因为自己的问题而陷入一种紧张焦虑当中。我其实只是想和别人说说话。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因为自己的一些问题不想让别人真正的了解，但是当别人很想认识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不想继续的再接触下去，甚至采用逃避的方法，就像刚才的那位听众朋友一样。那这个呢，就是自慰的交流方式。第三种是什么呢？第三种就是欺骗性的交流方式。什么叫做欺骗性的交流方式呢？就是指虚假不真实的方式跟人来往。我们知道人跟人的交往贵乎真诚坦白，当你真诚坦白的时候呢，才能建立深厚的友谊。但是不少人呢，他不敢也不想跟人有深厚的友谊的建立，所以呢，在交往当中常常会用部分真实的事情来跟人交流。我讲部分，也就是说不是所有的都是假的，部分真实。有的时候呢，甚至采用撒谎的方式去表达，是希望让人得到一些错误的讯息，说一些虚假的话。那欺骗式的交流，除了用虚假或者是部分事实的情况之外呢，也会常常会说一些闲话去散播别人的谣言来跟人建立关系。这些虚假、虚情假意的这样的表达方式，撒谎式的交流，并不能够增加人跟人之间的感情的建立，反而相反的，只会使人跟人之间有距离， 那这种交流的方式并不符合圣经的教导。在新约圣经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九节第十节这里说，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了跟旧人的行为。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的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心中的爱，全心全意爱神爱人。
前面呢，我们已经讲过消极交流当中的一些错误的方式。那第一个错误的方式呢，就是不快的方式。在我们跟人讲话的时候呢，常常会打断别人讲话，或者是按着自己想控制别人的方式呢，让别人回应你，这是一个不快乐的交流方式。那第二种呢，就是自卫的交流方式，保护自己，因为很怕让别人知道自己真实的情况，所以呢，自卫的交流方式。第三种呢，就是欺骗性的交流方式。那我们知道，圣经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呢，我们真的是不可以说谎，因为我们在主里面已经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第四种的方式是什么？就是冷战的交流方式。那这种交流方式呢，不是在言语上表达，而是在一种态度跟行为上会出现的。我们人呢，有的时候会采用这种交流的态度跟方式来肯定对人跟人深层的交流，那这个呢就会造成很大的一个拦阻，因为我们人已经欠缺了言语交流来表达自己跟解决问题，再加上你的态度跟行为是这种冷漠的话，就更加的加重了交流的拦阻。保持沉默以表达自己对对方的一些拒绝。我们常常看到，有的时候呢，你想跟他对话，但是对方呢就不肯讲话，保持沉默。最常看到的情况呢，就是夫妻之间的吵架了。当夫妻吵架之后呢，可能一方面夫妻当中的其中一个人受到伤害的时候呢，就不肯讲话。那另外一方面呢，就认为先开口说话跟平常表达情感是软弱的表现，所以呢，我也不肯讲话。那这样的时候呢，两个人的关系呢，就没有办法改进。另外一些情况呢，就是有一些人对自己缺乏自信，很怕别人对自己提出的意见，恐怕不接纳吧，或者是有反对的心态的缘故呢，所以呢就不敢呢，就是不敢表达，影响自己在群体当中的一个表达，所以每一件事情呢都不能够投入在群体生活里面，这些方式呢都是消极的表达方式。我觉得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要好好的去反省一下自己跟人在交流方面是不是在这几方面也是有同样的错误呢？如果有的话，我们就好好的去反省去改进。讲了这么多，可能听众朋友你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人到底为什么当我们跟人建立关系或者是交流的时候，会有这样消极交流的一些方式呢？它的原因到底是发生在哪里呢？讲到消极交流的特征的时候呢，我想在这里呢，一定要明白它的原因是什么。 在新约圣经希伯来书里面有一段经文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希伯来书第12章14到15节，那里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提醒，作者呢清楚的提到我们人是需要过圣洁生活的。这段经文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我觉得这一段的经文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那讲到圣洁的时候，可能你会说圣洁是什么？圣洁是与罪分辨出来的意思。原来我们人与罪恶分辨出来的时候，才能够跟神建立关系，也能够跟人有一个和谐的交流。常常是因为罪的缘故，就拦阻了人跟人之间的交流，没有办法好好的建立一个好的关系。在创世纪里面，我们也看到，当神创造人亚当夏娃的时候呢，他们是没有罪的，但是罪恶进入他们当中以后呢，开始这个交流就出现了问题。交流真的是出现了问题。当神去找亚当的时候呢，亚当就开始逃避，同时呢他也会指责神给他造的另外一个伴侣，因为他的缘故而让他今天有这样的一个下场。所以我们说，我们要想跟人跟神建立一个好的关系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过圣洁的生活，不可以犯罪。我们说成熟的交流是可以让人把自己的内心向关心自己的人完全的敞开。当你愿意把自己内心向关心的人完全敞开的时候呢，可能你也会想，哎呀，当中你要冒很大的风险，怕别人拒绝你。能够承担这样的风险呢，也是需要操练的。是需要我们有一个健康的心灵，对人和对自己都要充满信心。在现实的生活里面呢，不少人会用各样的方法来遮掩自己内心的恐惧跟自我的怀疑，再加上成长环境当中一些破坏性的影响，比如说常常受到家人的欺压，常常被家人拒绝，会不知不觉的就形成了怕事情，或者是那种胆怯的性格，而且呢，就很自然的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呢，变成我们生命当中的一部分。这些性情、这些性格呢，就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部分。就算是你到了成年人的阶段，可能你也会缺乏自信，所以呢，可能你跟人交往的时候呢，就不愿意向人敞开自己，也不愿意去承受别人拒绝你的风险。我们说，今天这个社会啊，在今天的这个社会这样的环境里面去生活，我们说充满了竞争，人觉得要保护自己才能够好好生活，这样的一个意识形成了我们很难去学习跟人建立健康而成熟的交流的模式。当我们每个人都抱着这样的心态跟人交流的时候呢，难怪今天很多人在人际关系上面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我希望今天这一堂课的内容能够再次的帮助我们好好的去反省一下自己跟人交流的一个模式。其实呢，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真的是不愿意再继续的去讲那些消极交流的原因，但是呢，为了让听众朋友听得更清楚的缘故呢，还是在这里强调消极交流的原因呢。第一个，我们要好好反省，就是要隐藏自己。我们人如果不认识自己在神面前已经被神肯定的价值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出现靠自己的方法来到人的面前得到人的肯定，或者是把自己抬高。 听众朋友，我们要知道，人本来就是一个不完全、不完美的人。我们人呢，有很多自己性格上面的软弱跟瑕疵。无论怎么样，你去隐藏、遮盖，都不能够完全的隐藏。如果我们人只是靠自己的方法，以隐藏自己的弱点来跟人建立交往的话，肯定不能够有健康跟爱的交流关系。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这是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九节讲的。所以再次的鼓励听众朋友，让我们知道，我们一定要认识自己在神里面已经被神完全的接纳，完全的肯定。当你有这样的价值的时候呢，你就知道怎么样真诚的跟人来往。第二个消极交流的原因是自我逃避。我们人知道自己真的不能够有完美的表现了，当你真正的知道了，哎呀，我怎么努力也没有办法有完美的表现，于是呢，就用最简单的方法，那就是逃避跟人接触来往。我们看到这样的人，常常就是这样的，因为我真的是不能够完美，所以呢，我就不要跟你来往了。无论在什么样的人群当中，这样的人都会以沉默甚至不参与等的方法来逃避表达自己。逃避的原因是不想让人看出自己有焦虑、害怕、受伤、生气等这样的情绪。可能日常生活经验当中，经验过在跟人沟通的时候，自己曾经被人拒绝过，又或者是跟人交流的时候，当自己跟人交谈，甚至表露自己的一些背景，却让自己被别人藐视或者是轻看，甚至让自己受到伤害。所以呢，就渐渐的学会了逃避向人表达真实的我，为的是要保护自己。甚至在一些商讨的过程当中，需要表达意见的场合呢，也不愿意把自己的一些看法和意见勇敢地表达出来。那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应该怎么样防止这样消极的交流呢？我觉得这个呢，才是我们真正要好好的去学习的。知道消极交流的原因之后呢，我们就要想怎么样避免这种消极的情况发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正如刚才我们所提到第一点，人如果不认识自己在神面前已经被神肯定的价值的时候呢，就很容易会靠自己的方法来赢得别人的肯定。但是要赢取别人的肯定，才能够使自己得到满足，只会把自己跟人的交流呢，陷入一个自我中心的处境当中。当我们人做任何的事情都看别人的反应，以别人对自己的评价来作为自己做事情的指标的时候呢，我相信那是非常非常痛苦的。愿以别人的标准来看自己，我相信人就越会觉得自己没有价值，没有安全感，甚至因为别人的评价让自己出现愤怒、埋怨、苦读等这些消极负面的情绪。但是能够真正认识自己在神的眼中是有价值的话，知道神已经接纳了我，而且知道神为我们的罪已经赎回了我们，那我们就能够因着有从神而来的那种被爱的价值肯定，也在神的里面能够得到安全感。这样的时候呢，我们人就能够有能力去敞开自己的心，更自由的去跟人建立真诚的交流。罗马书15章第7节，这里讲得非常的好， 这里说，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给神。亲爱的听众朋友，了解了一些消极交流的特征，跟一些教导我们消极交流的原因之后呢，我希望我们可以留意一下自己日常生活当中是否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我们不是只单单听，我们把听的东西呢用在我们的身上，去想一想，我跟人交流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这些消极的表达的方法呢？我们要好好的检讨自己跟人的交流关系，千万不要采取消极的方式跟负面性的话语，因为这些呢都不能够给你带来健康交流的关系，而且这些呢更不是神喜悦的行为。弟兄姊妹，素馨在这里盼望你借着这一课的内容，再次的提醒你能够更清楚自己在神面前是何等的宝贵，让你能够知道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世上就是为了救赎你，把我们从罪恶当中赎回来。我们既然得到神的爱，我们就要学习去关爱别人，同时别忘了，我们也要追求过圣洁的生活，免得罪恶成为我们跟人交流的一个拦阻。
有时候面对最沉重的困难，使我整个人感到好伤感，感觉就像一个人漂流在漆黑永不见光的海面上。有时候虽然走在神的路上，心情还会感到